此是指前面这个三行文字啊，这一段文是总结净土法门，一切众生所归依。这个法门可以说最初在华严会上所提倡的，华严经在中国佛教大家公认的根本法门，那皆是华严眷属啊，也是华严的枝叶，好像一棵树一样，华严是根本啊，一切经呢，那是从这个根本所生的枝叶。那么就晓得华严经在佛法里面所占的地位。华严经里面一共讲了2000多个法门，包括邪灭各宗啊，它经大了，讲的详细，讲的多啊。可是最后戒归的呢，是念佛法门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善财童子也是修的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53参里面，虽然参访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法门，善财童子接触他们之后，如如不动，还是一心念佛。啊，不但到幕后啊，文殊、普贤、善财往生净土，而且普贤菩萨以10大愿望到归于极乐。啊，劝这些华藏会上所有的菩萨们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看看这种景象是何等的庄严啊！所以我们才真正体会到净土是整个佛法的归依处啊！不念佛不求生净土，那太可惜了。李老师在《无量寿经》啊，我们星期三讲的这个《无量寿经》啊，你看在第13页那个语言书的13页，每一注上他老人家批的几句话啊，因为看到经上，菩萨在过去生中供养400亿佛，那个数字不得了啊，400亿呀、啊。供养400亿佛呢，还是有各因之谜，还有退转。这个可怕了。虽有原因啊，将来他当然还是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长劫轮回，在六道里头轮回，这个苦吃得很冤枉啊！所以幕后他老人家提示我们：不求待业往生，非欲即狂啊！你不是个欲人，你就是狂妄啊！啊，这话一点都不错啊！我们看下面这段注。唱者导也， 根者续也。始创者是释迦牟尼佛，开示西方。释迦牟尼佛在华严会上就给我们说了，说出西方净土。而在弥陀会、无量寿会，这个观无量寿会是专讲西方极乐世界，专门给我们介绍西方净土。众生实之敬业，我们才晓得。而佛经传到中国来，无量寿经是最早期到中国来。安世高到中国来的时候，无量寿经就传来了，而且安世高把它翻成中文。很可惜的，这个本子遗失了，没有能够流传的下来。安世高的文笔都非常之好，是隐而道之也。同根者，六方赞叹，详如经文中说，是续而活之也。这是就经来说，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西方净土，六方佛赞叹，劝我们学习。这是罗什大师的一本，那么在这个玄奘大师的一本呢是十方佛。你们同修实在是很有福报，我们这个净宗经论合刊呢这几天就印好了，我叫他先装订200册送到此地来，给你们同学们结缘。这个印经的功德主就是今天要来的星期四在此地举行婚礼，还要请你们吃饭，还要以这个新印的经典来供养你们，你们很有福报，那么那一部经的分量啊跟这个差不多，也是精装本，有这么厚，是净土宗这个经论呢合刊通通印在一起的，那么无量寿经有六种的译本，弥陀经有2种译本，玄奘大师通通都有，你们有机会看到净土宗全部的经论。那么再看下面三学者，这个三学是讲禅、教、律，是在讲的是吧？这就把净土宗以外的宗派啊全都包括了，教里头包括的广，像天台、贤首、三论、唯识都包在这个教这个里头，都包在这个里头，说禅如用名以宗门住持而上上平生，这是永明延寿大师。那么传记里的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么他有一部大书《宗净录》，有100卷，流传后世。那么另外还有《万善同归》。传记里面记载，法师往生之后，有一个出家人呢，在他这个榻的前面礼拜 围绕啊，一年到头啊都是这样的，不肯离去啊。就有人问他，哎、啊，你为什么在这里理他扰他？他说他是曾经啊死过一次，他是真的死了啊。那么他见到阎罗王，看到阎罗王那个大殿上啊挂着有一个画的像，阎罗王要升殿之前呢都到那个像前面去拜三拜。他就问旁人，那是那个像是谁？别人就告诉他，那是永明延寿啊法师啊。以后啊他只是大概寿命啊还没有到，阎罗王把他送回来了。送回来之后他就到处打听，哎，有没有永明延寿这个人？打听到果然有，他就在永明延寿大师这个塔里头天天礼拜围绕，是阎罗王都恭敬。而且这个阴间里面告诉他啊，永明延寿大师上上品往生啊，就这个上上品呢是从这个地方传出来的啊，这传记就有。元照以独禀单传而标明连襟，这是宋朝时候元照禅师啊，他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永明延寿也是先学禅的，也是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回过头来念佛啊。永明是念佛是净土宗啊第六代的祖师啊，他是禅宗开悟的大德，以后成为净土宗这个六祖啊，净土宗的六祖。那么圆照禅师啊也是如此啊，他在禅里面大彻大悟之后啊，他回过头来念佛啊，这个标明连襟的是当时淄佛寺啊有一个出家人，那么到赵法寺这个地方来啊礼座啊，就是特别来顶礼来拜他。那么礼座之后啊还供养，还拿出钱来供养。那一个法师是明德，非常有名的大法师，这个身份地位啊都比他高，所以人家就觉得奇怪。哎，他说你怎么会去拜他了，还去供养他了？他就告诉别人，他在禅定当中见到西方世界，这个西方世界莲花上啊刻了有圆照法师的名字，所以他知道啊他将来决定往生，特地到这来礼座来供养啊。这就是独禀单传啊标明连襟啊，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现代还有人啊，说教，这讲教下啊，这包括就很多了啊。孙瑞，红拂十丝而莲花出他啊，孙瑞是了不起的人了， 鸠摩罗什大师四大弟子之一啊，是圣门四哲之一啊。当时帮助鸠摩罗什大师翻经啊，学问道德都非常之好啊。那么他以后啊，参加了慧远大师的庐山莲社啊，因为罗什法师在中国时间很短啊，到中国来从事于翻经呢，七年他就往生了啊，就走了啊，所以以后这些弟子们也散了啊，僧瑞啊就到庐山跟慧远大师去念佛去了。那么他也是欲知时知啊，欲知时知啊，走的时候预先告诉大家啊，他什么时候要走啊。那么他也是面息或长而化啊。那么大家看到啊，他这个他就做他。前面呢有一朵金莲花，或隐或现，而且有五色的云烟从他房间里面慢慢慢慢的出去，这个是往生的瑞相。四名众仙抬轿而西向作王啊，那么这是天台宗的啊，四名尊者啊，这是天台家的，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著书很多啊，确实是中心天台的大师。他临终的时候也是念佛啊，西向面朝西也是坐王的啊，这都是没有病苦啊，欲知时知的啊。律，这学戒律的如林芝，前面讲过林芝禅师。生红皮泥而死生安阳啊，他再生一生呢弘扬戒律啊，弘扬戒律，自己念佛求生净土啊，一生都如愿呐。啊，清照这是宋朝时候人啊，宋朝亨律师啊，他是灵芝禅师的啊，灵芝律师的学生啊，这个人啊虽是大善略学而涉迹西归啊，他虽然一生呢也是跟着这个林芝律师啊，他是他的学生，跟他学律，同时也弘扬戒律，可是他自己念佛念了六十年啊，临命终时他说了一首偈子留给后人做纪念啊，这首偈子说完了他就走了啊，他说弥陀口口称称念的，不好念念想啊，想这个阿弥陀佛就不好放光啊，常常想着、这个、持此不退心啊，只要你念佛想佛不退心，决定生安阳，这个安阳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 他说完了，他往生了。若广举者不可胜计啊！要是广说太多太多了啊，净土圣贤录历代的往生传记非常非常之多。久留者为儒道农工医仆等也。啊，这个三教九流里面念佛往生的人也非常之多。如文禄公，就是文彦博，宋朝的宰相啊，那么这个也是念佛往生的啊。苏长公啊，苏长公，这个念长，他是老大，就是苏东坡啊。苏东坡弟兄三个，他是老大啊，所以后人称他长，他是老大嘛啊，称之长公啊。文行绝世啊，而有西方工具之说啊。苏东坡每到一个地方啊，他带一幅阿弥陀佛的像，画的像，他带一幅。人家问他这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我僧西方的工具啊。西方工具啊，最初就是他说出来的。啊，就是他说出来，实际上呢，他并没有往生。啊，为什么不能往生啊？他那个文学的习气太重了，障碍，所智障太重，啊，所以他没能往生。他有西方工具之说。啊，道如各极。知舍先学而回心敬业，那么这也是宋朝时候人啊。这个居荣就现在的这个江西，他最初啊是学道的啊，学仙啊。那么以后他太太啊是个念佛的人啊。那么有一年呢，太太在织布，忽然觉得这个空中佛现，无量寿佛，他就是看到了阿弥陀佛与这个观音世智啊，海会大众啊，都建在这个空中，现在空中啊。那么他太太赶紧下去礼拜啊，而且见到的人还很多。那么他太太就指给他看，啊，指着天空给他看，啊，那么这个格季也看到了，但是他看到的是阿弥陀佛的半身，啊，看到半身，所以他就相信，啊，他不学道，就专门念佛了，啊，这是有这么一个公案。暖法师分仙经而专修灌经啊，这是在后魏时代。谭鸾是我们净土宗了不起的一位大师啊，他呢喜欢长生不老啊，所以从小呢就学仙啊，学道学仙，学长生不老。以后啊遇到这从印度到中国来的一位高僧菩提留智啊，这个法师啊也翻了不少的经典啊。那么他就问他，他说佛教里头有没有长生不死的这个方法？这菩提留智就跟他说，长生不死只有佛教有啊，除了佛教之外哪有真的长生不死啊。啊，他听了啊他就能相信，于是菩提留智就给他一卷十六观经啊， 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啊，叫他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他就把从前学的那些仙道啊，一把火烧掉，专修十六观经，他修成了。啊，现在我们这边有几个同修啊，发心要把十六观经印一万册跟大家借给。啊，现在正在估价。啊，我们有很好的版本啊，这个地贤法师的注解啊，那么这个注呢是这个依据《观无量寿经妙宗钞》啊来注解的，妙宗钞很深，初学的人不容易看啊，地贤法师。这是天台的祖师啊，啊，把这个解这个繁的化成简单，深的化成浅显，那么他这个注解，我们初学的人都能看得懂，啊，你把这个注子看懂了，再看妙宗钞就不吃力了，啊，所以这非常非常的难得这个。机缘都非常殊胜啊，这是专修观经的啊。说乃至子长之夜齐皇而念佛啊，这是元朝吴子章是行医的。也就是说大夫一生念佛，临命终时欲知时知，没有生病啊，往生的时候没有生病啊，欲知时知而走的，张权之何累世而成名。这是叫一个农夫啊，这叫三教九流啊，在晋朝时候啊是个农夫啊，耕田的啊，但是他是个读书人，非常清高，他不愿意做官，回家去种田啊，虽然种田呢，他常常带着经书啊，在耕作至于休息的时候，他就读经啊，这个经书叫做佛经啊。以后啊，他也参加了慧远大师的庐山莲社啊，那还有什么话说？莲社念佛往生，个个都是欲知时知，无疾而终的。这是说一个念佛的啊，这个种田的啊，犹如明君离境，这就是那个永明延寿禅师啊，阎罗王礼拜他的像啊，画的像说阎罗王礼拜，罗刹修心。这个罗刹，这是有一个故事啊，好像前面也说过啊，罗刹鬼要吃人啊，所以搞得地方上人啊，人人恐怖啊，不能安宁啊，于是这个国王就跟罗刹鬼就定了个签订一个条约一样。每一天呢，送一个人去给他吃，啊，由每一家轮流，啊，一天供养他一个人，啊，那么这样大家稍微啊能够安心一点，啊，那么有一天呢，这一家是个独生子，啊，但他一家是念佛的，没有法子，轮到他只好把家里小孩送去，啊，送给这个罗刹鬼， 送去的时候，家里父母就一再嘱咐他，一心念佛。念佛决定不要中断。那么罗刹鬼因为看他念佛不敢接近他，所以就没有办法吃他。到第二天呢，家里人就看看这个小孩被罗刹鬼吃成，收他的尸体还吃剩下来的，结果一看人还活着在那里，问他怎么回事，他罗刹鬼来过了又走了，不但走了，从此以后罗刹鬼再不来了。所以这个念佛能够使这个鬼神呢远离，鬼神不敢接近，不敢干扰，这句佛号的力量不可思议。你要至心称念，你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那个力量不行，那个罗刹鬼看到还是会欺负你，你不诚心嘛，有口无心啊，那佛号不灵，要心口一如。说圣，这叫圣人，如文殊求僧，这是刚才跟诸位提过的这个无量这个华严经上讲的文殊菩萨求生净土，普贤愿望。这都是华严的。宽显与凡呢，不待楞严啊。宽是何宽的？显凡呢，那就不必说了。朝东者，会极意。解释前面如万水无不朝东这是就中国过去这个地形上说因为我们中国这个地形呢，东面是太平洋，所有的河流都是往这个东流所以无水不朝东如果到印度去呢，也往南流的了到欧洲也有往西流的了这是单单讲我们中国这个诸位要知道东北的是宗本一就是我们今天看天上星星那么只有北极星，我们定它做方向它动的幅度最小。这个是比喻，是净土为真迹所依，势必向往。这个真迹就是真理所以殊途同归无不归向净土非强之使然也这个不是勉强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一点都不勉强。接近部门，接近前文前面说过，念佛法门是一切法门里面最直接的、最快速的，没有比这个法门更快所以念佛。也号称普门重言戒之名不虚也只一再重复来结劝告诉我们这个念佛法门是真实不虚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说戒之者大本设有大火充满三千大千世界要当过此生彼过度则决定其志无退却这就你要下坚定的决心要立下这个志向 我这一生决定生净土。既然下定了这个决心，你就要知道世出世间一切万缘要通通放下。你有一桩事情放不下，你就不能往生。这一桩事情啊，就是你自己的大障碍，也就是你自己终身的遗憾，不但是你一生的遗憾，生生世世的遗憾。这个法门不容易遇到，开经偈讲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这是一点都不假。所以勉励你要下定决心，要立定志向。除这个法门，别的法门我暂时放下，我不修了。除这一部经典，别的经典我也放下，我暂时不念了。啊，看看前面所讲的，啊，人家一生念弥陀经，啊，念几十万遍，如果我们把其他的事情放下，古人那样的成就我们一样能够追得上。你一直你是怀疑，是意曰你知而后言，意知而后动，今为不须你一直，就是不必去你一了，决心赶紧下定。昔人有言呢，破疑决疑，不疑何仆，这是唐太宗那时候的事情啊，我们根本没有怀疑，用不着占卜了，念佛往生，但地心不疑而已，何须你意为哉，不要再研究，不要再讨论，赶紧下定决心，这一生就决定成就啊。那么我们在这个讲座里面今天呢，这一回圆满啊，这回圆满，这一回完全讲的是弥陀经的大意啊，经题都没讲到啊，第二卷呢才讲到经题啊。我想等我从美国回来之后，我们从第二卷开始，啊，好，我们念佛回向。